诗篇103篇呢，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大卫的赞美诗哈，因为大卫呢实在是写了很多的诗哈，但是呢这一篇诗篇它的它的背景呢不是太明白哈，不太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哈，那但是呢这边就是在诗篇的前面都有想都有写说这是大卫的诗哈。那么全篇诗篇呢，我们大概可以分三部分哈。第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个人所得到的恩典，第二部分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国家民族得到的恩典，第三部分是全地得到上帝的恩典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层次哈，一个是讲个人，第二是讲国家民族，第三个是全世界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有层次的。那这篇诗篇呢非常有名哈，我们刚刚唱的诗篇啊，这诗歌就是103篇哈、啊。这个意志释放会使用到，你要了解神的属性呢。哦，这一篇诗篇讲得很深刻。那我们要讲到上帝怎么样去拯救人啊，如何对待人的罪孽呢？那这一篇诗篇里面也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呢，我知道呢，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呢，他会把103篇给他背起来哈。因为呢，我们随时在遇到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诗篇103篇往往都会成为我们人的祝福。我几乎每一天都可以想到跟诗篇103篇有关的经文会出现啊，我们待会我们一起分享的时候呢，我会告诉你们大概在什么时候会。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哈，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要称颂他的圣名。”那第一节就讲了很多的事情。这个心呢，它的原文是 soul， 魂，是生命，是你的心智，你的渴望的问题。你的心渴望什么？他说你要称颂耶和华，这个称颂这个字呢英文就叫 bless， 就是祝福的意思。所以和合本他一直翻译就是说人跟人之间就是祝福，或者是上对下是祝福，但是我们人对于神呢，他一律把它用称颂这两个字。所以你看到称颂这两个字呢，你就知道那原文其实就是祝福的意思，或者是致敬，或者是跪下来俯伏敬拜屈膝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讲说称颂神，称颂耶和华，这个就是跪拜，有这个敬拜的意思。那接下来讲说凡在我里面的，凡在我里面的，那包括什么？包括你的灵魂，包括你的灵，还有你的魂，都要称颂他的圣名。哇，这个圣名是什么意思？圣的名字 Holy Name， 他的圣名的意思，因为犹太人他们不敢妄称耶和华的名 OK， 所以呢他们用 The Lord， 他的名就代表他，就这个神。所以呢你要知道他们是敬畏神到一个地步，连他的名字都不太敢讲的 OK。 所以呢圣名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在讲他的名字、发他的音的时候，他是很圣洁的。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事情，我们读过去说，他的圣名，他是圣洁的名字。可是其实就是说，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那他不只是说你嘴巴讲，而是说你心灵里面的。你里面的，包括你的灵跟魂，就是你的 spirit man， 就是你的灵人，那个灵人是要存到永远的。你存到永远的，你要祝福，你要称颂上帝圣洁的品格。那么我们要再看更进一步呢，因为这个我的心，里面有个叫渴望，意思就是说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只是在说 Hello， 我称颂你，我祝福你，可是这里面这个心有一个渴望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也渴望你的生命 也要渴望像他一样那样子的圣洁。所以你的心称颂耶和华的意思，我要跟上帝一样的圣洁。哇，这就是第一节就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而且凡在我里面的就是你的灵魂存到永远的，不是只有一个肉体上面的称颂。好，我们肉体120年最多了哈，再来就没了啊！我也不知道，我活到120岁的时候，我不知道如果我还活着的话，上帝是耶稣是不是再回来了？这个就不晓得了哈。所以不管怎么样呢，你要可以说你要操练，或者你要训练你里面的要称颂神。好，第二节哈。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好，这个恩惠呢，原文不是 grace， 这个恩惠呢，中文翻译成应该是说报酬啦、补偿啦，或是好处，可能好处比较好，不可以忘记他一切的好处哈。但是你可能讲说，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啊，如果说从基督教眼光来讲，好像跟其他宗教讲什么好处啊？你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啊？这个好像太这个生意化了哈，这个太有那种利益的关系哈。但不管怎么样呢，就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报酬补偿。那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付代价信耶稣的，上帝一定将来好好的补偿你，还要报答你，你有很多的好处的。所以对比第一节来讲，就是说渴望圣洁的神的人 OK， 我们付代价的追求是有报酬补偿的。因为我们追求一个圣洁的神，你要不要付代价？对不起，你要付代价。我们得救恩白白的，但是你要敬虔，你要圣洁，你要付代价了。所以呢，你不要忘记他会给你一切的好处。OK， 那你说，哦，这个好处是将来得到了，还是过去得到了？然后弟兄姐妹，我们永远往前看啊！你不要忘记，信是得着了，就是得着，这是上帝他答应要给我们好处，给我们的这种一切的恩惠啊。He promised， 那么他就会 deliver， 他就会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去问说那是过去的还是未来的，你要说现在的。好，第三呢，就开始进入到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三节，他说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OK， 那我这边特别用一个 magenta 这个红紫色的哈，这个是我很少使用的哈，因为在一篇诗篇里面呢，我会用不同的颜色哈。那么这个 magenta 这个红紫色的呢，是回答一个问题啊，是在第七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哈。这个法则其实原文就是道路。OK， 你如果读这个法则的话，你还以为是律法。对不起，它的原文是道路。OK， 所以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信他们的神，他们是有一条路的，这个路规定的清清楚楚，就是他们的律法书。那么这个法则有什么法则？他的法则，我们神给我们的法则，我就是用这个红紫色，你法则第一条，这条道路就是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上帝就是要赦免你跟赦免我，他要医治你的一切的疾病。那么好，我们103篇第三节以下的你都是指内里的灵人，因为是心，你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就好像大卫在写诗的时候呢，他把我跟你把它分开来了。 OK， 所以这个你可以讲说这个心，它指的就是这个你，就是指他的心的意思。那我觉得大卫在这边写他想要表达的就是说，他要把一个肉体的我跟永恒的我，他把它分开来了。因为这个永恒的我必须要知道神的法则，必须要知道 而不是只有我这个肉体知道，我要永远的知道。所以他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弟兄姐妹，我先讲，神的赦免跟医治是一体的两面。神如何的赦免你，就是神如何的医治。当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行走地方，周游行善事，他做什么？他做医病，他做赶鬼，他来赦免人的罪。你记不记得他在马可福音第二章有一个摊子，然后有四个人把他从屋顶上拆了，屋顶把他垂下来，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免了。所以那个举动，那句话就引起来很多人的争议。但是这件事情呢，你要赦免跟医治是一体的两面， OK， 所以你要从心里面认知，他赦免你的罪，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要知道这是从我们内里的人。所以弟兄姐妹， 你生病吗？ 你身体很不舒服吗？那么这一节经文就是你要应用的地方。OK， 那么你要在应用这方面，当然我们已经发展了很多这个医治得胜剑啊等等的哈，还有很多医治的恩膏，要自我高抹等等。那这一些要帮助你领受到这一节神的应许。那另外我要讲的就是说一切的疾病 ，all diseases， 所有的疾病。那这个疾病，你可能会说，哎呀，牧师，我有一个常年的疾病啊，像我有这个家族性遗传的糖尿病，这个好像我的基因不太好啊，这个承接了我们祖先的咒诅，这个很难搞哈，这个一切的疾病，那在这个地方就讲到了信心的问题。OK， 但不管怎么样，你得到赦免跟得到医治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在第三节里面讲的。为什么呢？因为呢，赦免一切的罪，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基本上就是所谓希伯来文的平行体。OK， 同样一件事情，用两个观念去叙述，但是是同一件事情。所以呢，医治跟赦免。赦免罪跟医治疾病是同样一件事情。我们的罪无论多大，都可以在基督耶稣面前得到赦免，也就是说你的疾病无论大小都可以得到医治。那好，那为什么我有很多的疾病没有办法得到医治？那这就是信心的问题。还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是有一些医治家，还有医治的恩赐，要走在上帝的恩膏之下，他有能力使人得到医治。那他应用的就是这一节经文，只是他应用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他有神特别给他的恩赐跟恩膏，所以他能够让这一节的经文成为事实。我们呢，信心可能不够，我们呢，恩膏可能不够，但是我们都可以，只要你愿意付上代价，只要你愿意追求这种恩膏，它是可以的。好，第四节，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救赎就是他赎回你的命，脱离阴间，这个死亡，这个原文是阴间。以仁爱，仁爱就是 loving kindness， 慈爱和慈悲怜悯 tender mercies。 你知道 tender mercies 就是非常轻而且生怕伤害到你的那种怜悯，为你的冠冕，就是加冕的，把这个仁爱跟慈悲啊，像皇冠一样啊，套在你我的身上，就是说这个人是有上帝的慈悲，上帝的怜悯。所以我们的人从死亡阴间脱离出来以后， 上帝就把一个冠冕，仁爱的冠冕，慈悲的冠冕，就放在你的头上。那是上帝的圣，如何他，如果有人问你说，神如何的救我脱离阴间死亡？诗篇103篇第四节第五节就刚好回答你的问题。原来我们在上帝的眼光当中，我们个人得赎，我们个人得医治，从神的角度上来看呢，他就是把我们从阴间死亡里面拉出来，然后给你这个仁爱慈悲为冠冕。还没完，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这个所愿的呢，原文是没有的哈，这就是说他用美好的福乐的仁慈的有价值的物，这个物是装饰品。所以这节经文呢，让很多解经家呢搞不太清楚他到底是在写什么哈。这种装饰品，美就好的这个福乐的仁慈的有价值的装饰品，能够满足人的欲望吗？因为这个 desire， 如果说按照这个和合本还有74译本，都是人的 desire， 都是人所愿的，你会饱足，你会很满意。但我个人认为他这一句话其实是比较是指属灵方面的。为什么？因为前面一节我们讲脱离死亡阴间， OK， 被拯救，以仁爱慈悲为我们的冠冕，那这个不是物质的东西，它以一个美好的装饰品，这个装饰品就让很多的解经家就觉得这到底在讲什么。但是呢，我觉得它后面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如因返老还童。哇，所以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在读到这篇的时候在想说，我们基督徒可以返老还童，那不是挺好的吗？像我们现在六十几岁的人那回去像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那不是挺不错的吗？青春活力其他的版本的翻译就是说你要恢复青春美貌的活力。哇，我想我们姐妹一定很高兴哇，青春又美貌，哈哈，太棒了。但是呢，我相信返老还童不是靠药物，是神给的装饰。那这个装饰呢，诗篇96篇我们刚才查过圣洁为装饰，对不对里面要以长久温柔安静为装饰。我觉得这个是讲到上帝给我们这一些的装饰，好让我们去敬拜神。意思就是说，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从神来的，既然是从神来的，他一定很喜悦他所救赎的人用圣洁为装饰，用长久温柔安静来跟他亲近。所以呢另外我们这个新人会渐渐更新refresh 就像哥林多后书4:16，对不对？我们这个肉体毁坏，内心却新似一天。Okay? 那意思就是说，你的灵人，你的里面那个人，却是常常的不断的更新。因此，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如因返老还童，他是在讲你的灵人会 refresh， 你的灵人因为是活到永远的，所以呢，你常常被这个圣灵来刚强。OK， 刚强。也是新事一天，常常被更新，常常被更新。那当然了，你说老鹰嘛会换毛啊，每一年要更新嘛，它可以才继续飞翔。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呢，比较用属灵的解释会比较通。为什么？这边就是在讲你的灵人常常有这个青春的活力。我们现在年纪大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的青春的活力有很多的时候都不是用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但是你现在已经在用你的灵人，你在服侍上帝， 就知道如鹰返老还童，就是重新 refresh， 重新让老鹰的翅膀能够再飞得更高。哎，我们现在在很多的服饰上面的，我们现在年纪大了以后才发现到，我们现在服饰还可以更上一层楼，再上一层楼，再上一层楼。我觉得那个就是如鹰返老还童的意思。好，那么这是前面讲到个人，现在就讲到民族国家得到的恩典。好，第六节，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那么这个地方就是红紫色的，也就是摩西的道路，摩西的法则，他使摩西知道他的道路，神的道路，我应该这样讲。 OK， 第七节，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 OK， 所以施行公义就是公平的意思，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受屈就是被压欺压，伸冤就是他们要有一个公平的审判。那伸冤呢，如果没有公平的审判，我是在讲说我们翻译的时候可能没有准确的抓住那个意思，原来这个伸冤意思就是说神替你伸冤，就是会有公平审判的意思。 好，那么他使摩西知道他的道路，这个法则原文是道路。 Unfortunately这个道路呢是需要我们知道的，好像我们相信神接受耶稣基督，我们要知道他的道路是什么。我们不能说哎呀我信耶稣我就上天堂了，那多好啊啊！那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没有那么肤浅，我们的信仰指明一条生活信仰的道路，你要知道上帝的法则是什么，上帝的道路是什么。哈利路亚，感谢主，因为你要知道神的作为。那我们知道神的道路吗？你知不知道？那公义公平敬畏他，慈爱怜悯疼爱儿子，遵守他的约而行。 我觉得这些就是道路了。但是当然我还有把这些红紫色的加上去，这是我认为的神的法则。 OK， 那有一题作业要写，所以因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哎，这是我们上帝的道路，他自己走的道路，他就是有怜悯的道路，有恩典的道路，他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弟兄姐妹，神的道路是这个，那你是不是也跟着学呢？你知道的是神的道路，你愿不愿意跟他一样？那这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好，那么这个怜悯啊，耶和华有怜悯这个字啊，这个在原文里面这个字同音异义的字，这个怜悯它的同音字叫子宫，也就是说好像神的怜悯就是母亲怀胎带着怀胎的小孩，他的怜悯就是说你不会对你怀了胎你就不会剧烈运动嘛，剧烈走路等等之类的，你会很小心非常关爱你怀的胎，那样子的怜悯。 OK，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那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的上帝不是那种专门在挑错。你看刘玉仁今天有思想又犯罪，这个讲话又对人不好，这个对人又不敬重，又讲话呢太骄傲等等之类的，好像上帝呢就是在挑你这种小毛病一样。那不是不是，在这边讲他是说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是非常有恩典有怜悯的，但这同样的也不是说哎，那我们就可以放荡了，不是，这个凡事都有一个度在那个地方。那我们要强调神不是那种吹毛求疵型的，但他也不能够容忍我们任意放荡，所以我们要行走在中间。我们一来呢不会被上帝就是说 拿一个放大镜瞧你哦，那这样谁能够站在他的面前呢？但我们也不能够放荡过度，因为放荡过度变成习惯之后，那我们再搬回来就不太容易了哈。所以我们要特别要知道这样子的事情，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啊，弟兄姐妹，你要了解上帝的法则，他的道路，他没有按你该得的。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预言，因为你该得的是耶稣替你扛了，耶稣基督替我们扛了。OK， 十一十二节，我相信很多人会背：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多远。那请大家记得，这个条件是敬畏他。是，你有敬畏上帝吗？我们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里面的人 OK， 本着敬畏神这种的态度来过我们的生活。因为这边讲得很清楚，他慈爱是像敬畏他的人有这么大，所以你不要想说 这句话是给所有的基督徒，对不起，这个是给敬畏他的人。那问题就是说你跟我敬畏他吗？这个是一个只有你能够回答的，你敬畏什么？我们求主耶稣基督宝血常常洁净我们。好，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好像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然后再说这边诗篇有三个敬畏，十一节、十三节跟十七节。所以在对于国家这个民族他的这个恩典，他对他们的要求就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要成为一个敬畏他的人。好，OK， 那么十三节呢有意思，就是说被救赎的儿女有敬畏阿爸父吗？对，你被救赎了，你敬畏他吗？还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廉价福音，做了三十秒的决志祷告就被宣告你得救了，哇，那实在太简单了，那谁不要啊，那个 free gift， 这个免费的啊，我那太棒了哈，那我还可以继续干我喜欢做的事情哈，然后我还可以得到救恩，那不是太棒了吗？那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哈，所以呢再说呢，我们刚刚讲的怜悯的同志哈，其实这个就是连续，同样一个字，有时候叫连续，有时候叫怜悯哈，那就是说神的怜悯就是母亲带着怀胎的小孩，所以。虽然是一个父亲 God 是一个男性的字，他是有母亲的怜爱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想到与神的关系的时候，上帝爱你就像一个母亲爱他怀胎的孩子一样，非常的小心啊， tender loving kindness or tender loving or tender mercy， 就是非常的连续跟怜悯哈，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本体的意思就是形状、架构跟想象。OK， 这个本体呢，本来那个同音字就是架构的意思哈，所以呢，我这边有个架构的意思哈。但是另外也有一个同音字叫做苦恼跟沮丧，苦恼跟沮丧，所以呢。好像呢，上帝知道你跟我是尘土做的，很容易苦恼又沮丧，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说，哎，我们的本体就是可能常常胡思乱想哈，哎，胡思乱想以后就有很多的苦恼跟沮丧啊，这个我们常常有自找麻烦啊，自找麻烦，特别是。嫉妒哈，嫉妒上帝给这个人比较好的这个恩赐，给他有这么大的恩高哈，好像给我的这个能力不够，好像 怎样哈、哦？这个我们人人比人就气死人哈、哦，这个你就会开始在那边怨天尤人啊、哦，为什么人家有我没有？为什么人家很轻松，我很苦啊、哦？千万不要这样想，上帝思念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有很多的苦恼，我们有很多的沮丧哈，但是啊，不用担心。上帝了解你，了解我们。但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劲风一吹便归无影，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这个认识就是辨识的意思，好像我一朵花昨天在这里，现在没有了，隔了一阵子大家都忘了原来这边有一朵花，就不见了，就没有人辨识到他。也就意思就是说，我们世界上的人，你活着的时候呢，还有人跟你打招呼，还有人这个尊敬你啊，但是你走了之后就没了，就没有人纪念了，只是在历史当中呢，有一些的人还可能还记着你。那啊，人都是要经过这段日子的啊。那不管你以前活得多风光，殡仪馆他们有一个这个口号，就是总有一天等到你。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这一个人生必经之路，但是你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什么？就是下面一节，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那你再看啊，这是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意思就是说，敬畏他的人是跟耶稣、跟耶和华活到永远。所以敬畏他的人，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要成为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敬畏也就是真的把他当作神来敬拜，真的把他当作是一个圣洁的神来敬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做一个公义的人，做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的慈爱、他的良善、他的喜爱、他的连续，都会给这样子敬畏他的人。那你说敬畏他是啥意思？十八节，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旨而遵循的人。对，我有一题作业，就是说我们在这一篇诗篇里面找出来什么是敬畏他，什么叫做敬畏他，敬畏他的人要做什么。在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学习神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读过去啊，就忘了哈。哎，我们现在真的有些时候，你要真的花心思，就说哦，原来敬畏上帝是遵守他的约，纪念他信实而遵行的人。就像我们刚才领圣餐，我们就是纪念他的约，他的约配得我们的敬拜，配得我们的遵守。所以我们每个礼拜都领杯啊，我们前一阵子有一段是每一天领圣餐，领圣餐，领圣餐哈、哦，要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不要怕这个新冠病毒哈、哦，不要怕，每天领圣餐，每天怎么样？每天这个斥责这个病毒离开我们身上啊、哦！感谢赞美主，你纪念他，你就遵行，这个就是叫做敬畏。好。那么我们进到第三段，所有被造之物要赞美上帝。耶和华从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全世界无论你是在哪里，都归耶和华所掌管，都归耶和华所掌管。他的宝座在天上，什么意思？全宇宙都是耶和华在统管的。有人在讲说，诶，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呢？如果是有外星人的话，也是他统管万有的。所以这个整个的世界都是神在掌管的。所以不要害怕啊！我们现在好多人都在想说，到底有没有 UFO 啊？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啊？等等啊，高等智慧啦、啊，怎样的哈、啊？不管怎么样呢，他们都是要在神面前屈膝，而且是主耶稣，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得很清楚嘛，天上地下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啊，同归于一啊。 也就是在他里面合一，意思就是说大家都要臣服在耶稣基督里面。二十节，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那这一节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这也是敬畏神的一个条件，就是听从他的命令，成全他的旨意。 OK， 有大能的天使，这个天使呢，这个原文呢可以翻译成侍者，不是只有天使是侍者，我们今天服侍上帝的仆人都可以称之为侍者。所以不管是天上的、灵界的，还是我们自然界的，我们都要听从他的命令，成全他的旨意，但我们都可以是很 powerful 有很大能的侍者，我们都是要听称颂耶和华。新译本他说，你们做他天使的那些大有能力行他所吩咐的，以及听从他命令的，都要称颂耶和华。那在这个地方，其实这一节经文他一直强调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听从神说话的声音， The voice of his word。 所以圣经上强调一个，你要听到神的声音，这个听到，这听到神的声音呢 equivalent 等同于看见神给你的意象，但是你要听到他的声音，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因为信是从听来的，你的信心是从听来的。罗马书十章十七节，那也包括我们这些听从他声音的执事，就是你跟我做耶稣基督仆人的，我们都是大能的，有大能的才能够听从他的话。那不管怎么样呢，敬畏神的人就是听从他的命令，成全他的旨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二十一节，你们做他租金他的仆役，这个仆役呢很有意思，这个仆役是动词，一个公职的服侍者 ministers， 要行他所喜悦的，这也是敬畏神要做的。你们要称颂耶和华，所以神的仆人在服侍当中行神所喜悦的事情。我常常跟我的学生们还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讲过很多次，我再重复一次，我们所有的服侍，你都是带着神的爱来服侍的，你如果没有用神的爱来服侍的时候，你会很辛苦，你会很枯干，被服侍的人他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你有这个能力跟有这个机会能够为上帝贡献你的一点心力，服侍神服侍人，那都是一个恩典，都是一个荣耀。所以你一定要用爱，以爱为本的服侍才有长久，才会有功效，因为信心没有爱是没有功效的。加拉太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因为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也就是说你的服侍没有爱没有信心，对不起，果效不是太好，而且还可能会引起争论。所以以爱心服侍的时候呢，你要放下你的骄傲，你要谦卑下来，你要真正的做一个可以为人洗脚的仆人。那这个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呢是他所喜悦的。所以在你的服事上面呢称颂耶和华，哇，那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你在服事的时候都是想着，我这个是为耶稣做的，我这个是为上帝做的。 OK， 可能你会遭受到人的埋怨啊，可能会人家会误解你啊，当然你要尽心的去寻求和睦，可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做他仆役的，行他所喜悦的事情。最后一节，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所以意思就是说，上帝他掌管万有，他在全世界，他的仆人，他的天使， 都要做他所喜悦的事情，包括你从心灵里面称颂耶和华，归一切的荣耀给神，这是他最所喜悦的。Okay, 所以我们总结哈，我们这篇诗篇非常有名，诗篇103篇哈，常常是医治释放引用的诗篇，而且这个诗篇对神的慈爱啦、恩典、赦免人的罪有最深刻的描写哈。神他非常非常爱他的子民哈，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的怜悯好像一个怀孕的妇人呢，带着他的怀胎的孩子一样，这么样子的有恩典跟怜悯哈。第二点，神配得我们的敬畏，他就是我们这个尘土所造的人。然而，我们是他的儿女。他这边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上帝跟被救赎的子民的关系是父亲对儿女的关系。我想这个诗篇写出来的时候呢，以至于保罗啦，其他的使徒里面所写的书信里面的，都一再的引用这个，因为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阿爸父啊，我们是他的儿女，那我们是他的儿女，你还要变成一个敬畏他的人，遵守他的约而行他的训词，你会有得到永远神的慈爱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内里的人活到永远。那本诗篇是对于所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救赎的人一个很重要的呼唤跟提醒，你跟我要重视永远的生命，你要走他喜悦的道路，听从他的声音，完成他的旨意。我觉得这个就是诗篇103篇。我们来做祷告，主啊，我们献上感谢，因为这都是你的恩典。如果没有你的恩典的话，我们不可能得到救赎，我们不可能知道上帝你有这么伟大的性情，你的圣洁，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你的恩典，你怎么样看重我们这一群被救赎的子民。你没有因我们的过犯来对待我们，因为你是不是长久发怒的，你不是一直在找我们的麻烦，你也没有按着我们的过犯来对待我们，因为我们所有的罪耶稣基督都替我们承担了。因此我们知道上帝你是这个样子的爱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当我们用爱心来服侍，有能力恩膏来服侍我们弟兄姐妹的时候，主，我们要学着像你一样。我们求主给我们你同样的怜悯，同样的恩典，我们也求你给我们能力医治各样的疾病，也帮助我们能够赦免很多人的罪，不是我们的赦免，而是告诉他们上帝赦免的这个好消息。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敬畏你的人，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